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中外语言节目，我系主持人释明。人们对语言嘅理解大多都停留喺语言者嘅能力上，其实并非如此。预言者只是有能力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而那件事是早就安排好一定会发生，而有人通过周易去推亦将会发生，是因为那件事的安排亦是有规律的，周易只是符合了那个规律而已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古籍记载的故事，或许会发现他们的真正规律。下面的故事是可以看到规律的一些端详。前阳复后阳，后阳年年强，七月之节归元乡。这首诗就是韦范在阴间看到自己的未来，虽然不是很大的历史事件，但能够讲出一个人的未来，这个不是预言吗？前定录记载，韦范辞去润州金坛县尉的职务，到吴兴去旅游，在兴国佛寺水边叫了船，当时正是正月十五，善男信女都来聚会，韦范刚要游览一番的时候忽然死去，县吏和捕快来验尸，当时他还有气息，过了一晚就醒昏了。他说见到一个官吏拿着公文来到，说阴间的官叫你去，于是就跟他同行，估计走了十几里路，忽然来到一座城市，只看到兵士警卫好严，进城以后见到大多数是亲戚旧友，他们来来去去，韦范吃了一惊，就问官吏说这个是什么地方啊？官吏回答这里不是人间，韦范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。没多久只见到几个骑马的人屙斥着跑过来，其中有一个人衣服光亮华丽，容貌又高大英俊，韦范走上前一看，原来是老朋友。那个人吃了一惊，就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啊？韦范说我是被官吏追紧。那个人说我的职务是主管招魂，为什么不知道要追你？他思考了一阵，就说啊，搞错了，要追的人不是你，是兖州金香县尉韦范。马上又屙斥官吏赶快送韦范回去。韦范好高兴可以返回阳间，并托老朋友的关系，趁机要求他讲讲自己的官禄和寿命是怎样。他老朋友没办法，就告诉一个官吏知，将韦范带到另一个院落，让他站在门边。一个官吏入来了，他拿着一支红笔，就在韦范的左手写道：前阳复后阳，后阳年年强，七月之节归元乡。写完后，韦范就出来，以前追韦范的那个官吏又送他回去。醒来之后，韦范就将他经历的事叙述出来。一个和尚叫法宝，他好喜欢听怪事，这些事他都听了，就传开来。六年后，韦范被调授太原阳曲院做主管。十年任满之后，他返回京城，正好遇到自己亲戚和盐铁使有老交情，就推荐韦范做了阳子县巡官，在职五年。建中元年6月28日，他准备去京城选官，因为得了急病，死在广宁旅社，那日正好是立秋。一个人的生死是早有定数的， 所谓算卦，就系知道咗呢种安排意义。呢个亦系预言嘅一种，但只涉及个人嘅前程。好多人都知道，按照相学推断，非道众里入口，法当饿死，后嚟却做咗宰相。按你话，人嘅命运系早就安排好嘅，非道却一度行善而改变咗命运。《玉堂行语》里面记载，元和中年有个新任命嘅湖州六事参军，佢未等去上任，就遇到强盗，将佢嘅钱物都抢走，就连委任书亦都冇留俾佢。于是佢就喺京城附近收购旧衣服，然后想办法换钱。喺夜晚，佢住喺旅店里面。这个旅店是靠近飞进宫飞道的屋企。这一日飞道休息，他穿上便衣就去附近散步。来到了这个人住的旅馆，飞道和这个叫胡豆的人打招呼之后坐了下来，就问你是做什么的。胡豆回答说，我的遭遇其他人都是不忍听的。讲着就喊咗起嚟，飞道觉得佢好可怜，就详细问咗佢个遭遇。胡豆话：我喺京城任职几年，喺湖州我被授予一个官职，遇到强盗将我嘅嘢全部抢光，只剩下一条命。呢个仲系小事，仲有嘅系我准备结婚，仲未去迎娶。未婚妻就被云木抢去，献咗俾宰相进宫飞道，佢可能系最大嘅官。飞道话：你未婚妻姓乜嘢噶？回答话：姓某，叫黄娥。飞道当时穿着有钱人常着嘅紫色衫，佢对胡豆话：我就是飞道的亲信官员，会帮你去查房。然后问了胡豆的姓名以后就走了。胡豆非常的后悔，心想刚才来的人如果是飞道的亲信，回去跟飞道讲，这样会给我带来灾祸。灾祸当日的夜晚，他想着这件事睡不到，等到天光，他来到飞道的住宅附近去观察，可是他看不到屋内。到了傍晚，有个穿红衣的公差来到旅店，非常急促地对他说飞道要见他。胡豆的心非常惊慌害怕，匆忙就跟这个人走。他们入了飞道的屋，来到一个小客厅，他趴在地上吓得直出汗，是不敢抬头。主人让他坐下，他偷偷地看，他正是昨日穿紫色衣服那个官员，再三点头表示谢罪。飞道说，昨日听你讲的话，我心里面好同情和可怜你，今日可以弥补一下你的遭遇。讲着就命令将箱里面的寿官凭证交给他，重新任命他的官职。他高兴得真是要跳起来。飞道又说，黄娥立刻可以还给你，同你一起去那里上任，然后特意派人将他送回旅店，又给他衣服行李同1000贯钱。第二日，这个人和未婚妻一起去上任了。飞道之所以改变了命运，就是一直行善，善待其他人。这个是唯一一个改变命运的方法。第一节就讲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诸葛亮的故事。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。此外，好多人都称诸葛亮系神人，喺佢自己嘅预言加算卦嘅书籍《马前科》中有一句，就系、是、无力回天，鞠躬尽瘁，阴居阳佛，八千里轨。呢一句预言咗自己同国家嘅命运，自己无力回天，只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江山最后将归矣。咁样一个我哋称为神人嘅人，亦改变唔到自己嘅命运同国家嘅命运。呢、这个就系我哋经常讲嘅天意不可违。此外，仲有袁了凡，原名袁表，系明代人。佢年少时遇到一位精通推算嘅孔姓老人，孔雍用命理为袁了凡推算咗一生，几时会考中同生，几时会中中举，几时会做官，俸禄有几多，寿命又有几长，甚至连每年得几多米粮都讲得清清楚楚。之后多年发生的事竟然一一应验，分毫是不差。袁了凡因此深信命由天定，对人生变得好消极，觉得努力和不努力都无所谓。后来他遇到云谷禅师，禅师告诉他知，命运虽有定数，但福自己扣。若果能真心行善，改过向善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。袁了凡听了之后，开始严格要求自己，日行一善，遇事为他人着想，凡事先问自己，不去责备别人。结果本来算命话他没有后代，最后却得子，话他官位有限，最后却升得比原来的预测高，话他寿命短，最后反而延寿二十几年。袁了凡后来将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了《了凡四训》，清楚指出就是命运虽有安排，但人心向善，可以在定数之中产生变化。这个故事和飞渡相似，都是讲明一点，就是个人的命运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顺天而改，而不是逆天强求。我们跟着去看李淳风知天命而不敢改天命。唐代著名天文历法和预言大师李淳风和袁天罡齐名，被后世视为通天之人，相传推背图就是出自他们两人之手，用图像和参与预言后世王朝的兴衰。李淳风曾经为唐太宗推算国运，他清楚知道唐朝之后会有武则天称帝，甚至预见到后世朝代更替，但即使唐太宗想提前防范，李淳风仍然劝阻，他直言这个是天数，强行改动反而有更大的灾祸。李淳风自己亦知道个人命数，明白到自己功名寿命皆有定限，从来不会逆天改命，只是尽本分辅佐君王，修定历法，观测天象。他清楚分得出个人修德是可以影响自身福分，但王朝兴衰，天下大势是属于天道运行，不是人力所能够扭转的。这一点正正和诸葛亮无力反天的情况互相呼应，就是知天命，顺天行，而非妄图改天。最后我们去看刘伯温知天下大势而自退的故事。刘伯温名刘基，明初第一谋士，后世尊称他为明朝诸葛亮。他精通天文、历法、兵法、谶纬之学， 亦被认为留下烧饼歌一类寓言文字，用隐喻方式讲后世王朝的兴衰。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天下，对明朝开国功不可没。不同的是，刘伯温在攻城之后选择急流勇退，原因不是他怕死，而是他早已睇清天命已定，功高震主，非久留之地。相传刘伯温早就知道，朱元璋虽然能得天下，但性格多疑，开国之后必然会大肆清算功臣。这种大势不是靠忠心或者才智就可以改变的。刘伯温明白天下的命运有他的走向，人只能选择在哪个时候进，哪个时候退。于是他多次告病辞官，最终远离权力核心。相比之下，胡惟庸、蓝玉等众臣，纵然功劳再大，最后都难逃杀身之祸。后人睇返转头，先至明白刘伯温并非贪生怕死，而系知天命被天数。上面几个古代事例可以见到，我哋得出一个结论：所谓预言早就安排好嘅事，如果是个人或许可以通过向善的方法改变，而大形势的安排就很难改了。而对今日的人来说，中共的灭亡是大形势不可逆转的，边个保党边个就完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作为一个个人可以通过抛弃中共、弃恶从善的方法拯救自己，这个大概亦是预言的目的吧。预言并不是迷信，更不是人为操控未来，而是对既定规律的提前呈现。个人命运确实是有安排，但亦存在可调整的空间，关键是在于人心是不是向善。飞到袁了凡之所以能改变自身际遇，他们并非逆天而行，而是顺天修德。相反，诸葛亮、李淳风、刘伯温等人，即使通晓天机，亦能顺势而行，无力扭转国运大局。这就讲明天下大势非人力可改。由此可见，预言的真正作用是提醒世人，当大势已定，唯有认清方向，作出选择，才是智慧。对个人而言，弃恶从善可以保自身；对时代来讲，顺应天道，远离错误，才能避免被洪流所吞噬。或许这个正正就是预言留给后世最大的意义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